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今日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次这个经济危机。中国经济的前景，因为江西省的烂尾楼业主停贷抗议风暴再度受到全球瞩目。根据亚洲开发银行 Asian Development Bank在本月21日发表了今年的经济预测，显示亚洲开发中的国家他们国内的生产无额预测是由4月预计成长 5.2% 调降为 4.6%， 中国经济成长率的预期则由 5% 下修为 4%， 台湾和韩国则分别为 3.8% 和 2.6%。从去年中国恒大地产开发商的债务违约，到今年上海清零的封城政策，以及全球面临物价高涨的问题，已经对全球经济产生了很大的不确定性。经济成长的不确定因素增加的时候，厂商和消费者对未来的预期都会受到影响，进而影响厂商的生产决策和消费者的消费决策，最终将会给中国经济不确定因素再增加。除了亚洲开发银行之外，世界银行、经济学人以及高盛和野村等智库或者投资机构都显著下修住中国经济成长率。国际经济预测机构对于中国经济成长率的预测主因是在于中国上海的防疫清零政策对中国经济造成的伤害。事实上，今年3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中国全国人大会议闭幕会后记者会上已经表示，今年各种复杂环境不确定因素增多了，实现 5.5% 经济成长的目标不容易。在上海封城之前，中国面对全球央行开始关注通货膨胀的问题，并采取了紧缩性的货币政策的时候，他仍然持采取绝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已经是显示了中国想增加金融流动性来到维持经济的稳定，远比控制住中国国内物价重要。由于这次各国面对的通货膨胀有很大比重是来源于物料和能源等全球性的物价上涨，因此中国面对物价上涨的压力并不亚于其他国家。然而，中国政府要牺牲国内物价稳定来到换取金融市场的流动性，显示中国内部经济有比物价更重要的问题需要政策介入。宽松的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有三样。第一样，国内消费面临着物价持续上涨，对消费者可以支配所得的负面影响。第二，资本市场需要面对美元和人民币利率的差距持续扩大的资金外移压力。第三，宽松货币政策可以避免了厂商因为金融流动性不足而发生倒闭，进而引发大量解雇与产生大量失业时，造成中国经济和社会的不稳定。若果是最后一个效果，对中国经济带来的好处可以胜过第一和第二个效果，这样中国的做法可能可以协助企业渡过经营不善的危机。但是如果体质不好的企业在面对中国经济下滑却无法退出市场的时候，中国金融市场将会越来越不健全。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可以预期中国的民间消费 与纯民营企业的投资将会越来越少，中国经济成长的驱动必然是更加依赖中国政府的消费和它的国有企业的投资。最后，虽然全球主要经济预测机构持续下修中国经济，但是中国经济是否真的快速地衰退，必然会有很多的讨论。过去因为中国民间债务违约而睇坏中国经济的讲法亦都不是首次见到，唯有这些忧虑亦都未发生。与过去不同的是，全球政府对中国的看法已经有很大的不同，全球供应链的转移以及中国监理和共同富裕制度对市场制度与诱因制度的破坏都是中国过去所没有发生的。虽然中国的政治体制和民主国家的政治体制完全不同，但是过去中国经济的成长亦都是来自于市场机制运作和民主国家，认为这样的制度可以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若果这两个因素都不存在了，我们很难相信中国还可以好像过去一样安然度过这个经济的危机。总之一句讲完，中国今次的经济危机和以往的是非常之不同，以往的有得解救，今次就不一定可以解救了。我们讲到这里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第二节的节目时间。讲回中国大陆，最近在大陆发生很多匪夷所思的事件，虽然这些事件彼此之间没有什么联系，然而在背后所折射出来的信息令人十分痛心。第一件事，始作俑者是一个叫做吴亚平的90后女居士，神推鬼拱咁使佢将侵华战犯嘅灵位供奉喺南京原庄寺。大陆嘅公安捉人方面都系有啲专长嘅，短短几日嘅时间就将吴亚平缉拿归案。据吴亚平所供述，佢喺接触佛教之后，产生咗通过供奉五名侵华日军战犯解冤释结、脱离苦难嘅想法，可能系吴亚平想通过帮助恶人道劫来到积赞善缘，于是选择了这种铤而走险的行为。目前吴亚平因为涉嫌犯寻衅滋事罪已经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此前中共亦都出台一部英烈法，专门用来打击对共产英烈的行为。针对吴亚平的行为，有人开始呼吁设立民族感情法，用严重伤害民族感情处理一下这位吴亚平。在吴亚平事件之中，警方捉人的迅速、公事的及时表现可圈可点，但是寺庙方面的表现就叫人强差人意。供奉战犯看来好像吴亚平个人的妙想天开。该事件暴露出来最大的问题是寺庙不是好好地食斋念佛，而是热衷于经济。原装寺需要支付3000元的人民币就可以给日本战犯住上5年，寺庙方面亦都非常专业，收取钱财之余还没有忘记给对方写收据。其实这些亦都反映出大陆的寺庙早已经不是寺庙，而是好像公司那样，庙里面的主持不是主持而是总经理。讲到总经理都不对，应该是原装寺的主持全真法师。法师除了通过灵堂创修，他本人还经常出轨， 甚至出席过美容院的开幕仪式。可能法师都是爱美之人啦。除了爱美，法师还懂得投资。他曾经投资拍摄过两部抗日神剧。是啊，你没听错啊。
法师投资
打打杀杀的抗日神剧。其中的逻辑不是一般人能够参透的。但凡是公司就有公司病。寺庙一旦公司化经营，亦都会沾上诸如人浮于事、严重内耗、争权夺利等等的毛病。近年来，和尚为了抢香客大打出手，寺庙下辖地产公司的奇闻在大陆已经是见怪不怪，亦都正是寺庙有类似的土壤，才会令吴亚平奇思妙想得以落地。吴亚平的错是肯定的，但寺庙亦都是难辞其咎。信仰一旦脱离了信仰本身，就会着重于利益而轻视了修心。今日的混乱其实早就不可以避免的了。另一则奇闻就是翟山鹰卷钱走佬。这件事件更加使人无话可说。普华商业集团董事长翟山鹰收割了投资客几十亿之后走佬，拿人钱走佬的多如牛毛。然而翟山鹰绝对是他们之中的异类。首先，翟山鹰是贩卖正能量的骗子。他周不时说美国在五年之后就跳不起来了，会衰败。但是他就跑到美国去，即是现在潮流说的润到美国。到了美国之后，翟山鹰不再扮嘢了，直接摊牌了，承认自己就是骗子。在短片里面他说，大家知道啦，金融几乎都是骗子。所以有人说我是个骗子，我就好高兴。我是没有听错。你有没有听过特别蠢的人会呃到智慧比他高的人的钱呢？通常都是啲有智慧的人去呃啲特别蠢的人的钱。在走佬之前，翟山鹰自称是金融大师，拥有600万粉丝，粉丝都称其为中华脊梁。他教授金融防骗知识，被誉为业界良心。然而虚假的背后包裹的不是业界良心，而是一个祸心。寺庙的主持歌颂共产党，就能够轻言易举地转变角色，从念经的和尚变成腰缠万贯的商人。骗子打着忠君爱国、拥护中共的幌子，就能够卷走巨款，功成身退，事后还可以笑谈人生。这些都不是小说情节，这些是实实在在地发生在现在现实的中国社会。一切都乱晒龙，一切都在变坏。一个社会的公众秩序和社会的良心倒退到这么可怕的程度。这样这片土地和地狱还有什么分别呢？讲到社会的乱状，更加是罄竹难书了。除了拐卖人口导致了好像徐州铁链女的事件之外，还有政府直接抱走婴儿，将他贩卖出国，作为一些贫困户地被人领养，美其名说社会调剂，还有那些下落不明的不计其数。另外，唐山的打人事件和郑州的白衣人无差别地打人，最后公安竟然加入向维权的业主无差别地殴打。另外还有取钱难，中国一些村镇的银行存户拿不到自己存在银行的钱，最终存户的储蓄存款竟然变成投资工具，被亏损了。要出来维权，但是他们的健康码又被变为红码，需要隔离或者直接拉去方舱。另外，普通平民百姓没有公开需要钱用了，但是拿不到钱，他们的房贷收不到楼之余，还要供死会，不供会呢就被恐吓，出来维权就被打。在这些这样的社会，简直不可以讲公义，连道理都没有。这样的一个社会，大家想一想，是些什么的社会？那生存在这片土地，不是相等于生存在一个地狱的社会里面吗？我们讲到这里，先休息一阵，下一节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回来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最后一节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这一节里面呢，我们想跟大家看一看，到底是哪个将香港这25年搞成现在这样的大败局。中国总书记习近平在今年七一香港回归25年的纪念日，在香港发表了近4000字的讲话，被指为香港未来发展的定调。时评人刘西良解读习近平讲的说话，认为习近平希望香港绕开西方民主，从而达到一个现代化的管治模式。不过刘西良直言根本没可能做得到，并指出香港过去25年的大败局的根源就是中共失败的管治手段所造成的。习近平在讲话之中讲，要将香港纳入中国国家治理模式，暗示一个凌驾于两制，并强调爱国者治港。习仲话提出了四大要求，包括提升治理水平、增强发展动能、排解民生忧难、维护和谐稳定等等。时评人刘西良解读习近平基于共产党的思维，希望香港绕开西方民主，从而达到一个现代化的管治模式，不需要选举，不需要三权分立，不需要言论、出版和集会自由，不需要所有这些构成西方现代民主社会系统的支柱，亦都是可能实现一个非民主化的现代管理。刘世良表示，看到这一类很多的香港人马上就会意识到习近平的主张有问题。独裁如果达得到现代化管理，刘世良明言这个不可能的。他形容香港主权移交的25年是一个大败局，他表现的是民生凋零，包括楼价、大学毕业生工资没有显著提高，以及大陆新移民为香港社会造成的种种负担等。如果追究背后的原因，就是1997年之后中共强行施加于香港的这种行政主导模式，导致了旧有的政治秩序瓦解，亦都代表中共在香港的政治整合彻底失败。刘西良解释，早年在殖民地时代，权力牢牢地掌握在港督、英资企业老板和英国驻港军队手上，他们是当年管治集团的组成部分，结果导致管治集团和普通市民的脱节，脱离香港民情，下情不能够上报。殖民地政府在反思之后决定扩大管治中心，行政吸纳改组的。由这里开始，刘世良指香港在1972年麦理浩担任港督后进入现代治理模式。麦理浩来到香港之后，针对当时情况做了几件改善香港社会的大事件。第一，成立廉政公署。第二，扩大政府功能，改善民生，包括兴建地铁、公屋等。第三，在意识形态上建立香港人身份。四，在政府内部建立以财务科主导的政策讨论机制。麦理浩提拔华人成为政府的政务官，即是我们叫的 AO。 刘世良说，麦理浩在放权将管治香港政府的权力分配给各级的 AO。 刘世良认为 AO 集政客和官员责任于一身，需要接受电视、报纸采访、出席公众论坛、解释政府政策等等。但是中共并不信任这些在港英政府培植之下的 AO， 视其为港英余业，私下培养一批自己人，好像范徐丽泰、谭慧珠这些。 刘世良话：不过呢啲人唔得民心，之所以中共喺九七过渡时期仲保留一啲殖民地政府嘅政务官，好似陈方安生咁，目的系要稳住国际投资者嘅信心，表面上维持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五十年不变。按照殖民地政府嘅统治方式，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系百官之首。不过首任特首董建华一上任，就向陈方安生同埋整个公务员团队夺权，实施官员问责制，剥夺佢哋喺施政层面嘅主权，再由一班人组成所谓管治团队，因此就出现咗董班子。而陈方安生被当时国务院总理钱其琛叫上北京训斥一番之后，就辞职离开政府。刘世良总结过去25年香港嘅大败局嘅原因之一，就是共产党安排自己人上位而造成管治失败。另一点就是中共向公务员团队夺权，令公务员无法发挥能力。他批评中共整套做法不符合政治逻辑，亦都没有政治理性，因此才导致了香港目前的这种状况。当然造成今日的大败局还有其他原因的，譬如中共各个山头瓜分了香港各种的利益，从公共事业、慈善团体至到一般的社会福利，中共都有一种所谓的政策倾斜，实际上就是找香港人笨，拿香港人的钱。举个简单的例子，马会自从回归之后未有捐助过香港做任何一件事情，但是捐助给大陆的呢就数以百亿计，譬如地铁赚了香港人的钱就说投资在中国大陆，所谓的合办一些中国地铁的项目，从来没有向股东公开过账目。还有香港人轮候公屋通常排上5至7年，但是大陆人落来香港呢就保证他们2-3年就能够上到楼，诸如此类诸如此类，令到香港年轻人毕业之后能够找到好工的机会越来越少，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这些都是社会的种种败仗之一。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够了，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